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乱世出英豪，大贤舞冰刀，跨马安天下，提笔定王朝。
除了兵力外，朱宸濠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系。要想好好的成功的造反，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。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，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驻京办事处，结交了很多大臣，并且广拉关系，四处请人吃吃喝喝，声势很大。朝中大臣对他的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，也有人上书报警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。原因很简单，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。对于这一点啊，请诸位不要吃惊，这在史料上是有记载的。朱宸濠先生花钱拉关系，对这位第一把手当然不会放过，好吃好住，搞好娱乐。杨廷和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当然了，杨廷和并不支持，也不知道朱宸濠决心造反，他认为这个人不过是想拉拉关系而已。当时的物价也已经涨了，可是工资没有涨，所以杨廷和兄似乎认为收点黑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生活是艰难的，工资是不够的。当时另一位重臣忠臣杨义清也干过额外创收的事情，不过他主要是帮人写字和墓志铭，再收人家的润笔费，也算是按劳取酬，生财有道。无论如何，朱宸濠靠着钱财铺路，打开了关系网，为自己即将开创的事业奠定了基础。从当时的时局看，朱厚照本人不太愿意做皇帝，奸臣小人如钱宁、江彬等人也十分猖獗，文官集团似乎也对朱厚照失望了。而自己不但占据了地利，还有人在朝中接应，胜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。于是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他决心打破和平的环境，决心用无数无辜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去实现他的野心。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，他确实有可能成功，只是要实现这个成功还要加上一个假设条件，那就是如果没有王守仁。悟道之后的王守仁老老实实的在山区耕了两年地，在耕地期间他发展了自己的哲学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山区哲学家。当时贵州教育局的官员们经常请他去讲课，还有人专门从湖南跑来听他的课。可这些啊，并未改变他的环境，直到刘瑾的死亡，王守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那一天。正德五年，他被任命为庐陵知县，即将上路赴任。整整三年，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年。在这里他获知了秘密的答案，也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智慧。他向这个给他一生最重要启示的地方投下了最后一篇 然后跨过重重山隘，走出了关口，重见天日。再起之时，天下已无人可与匹敌。王所长变成了王县令，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干活了。可刚过了7个月，他就奉命去南京报道，成为了刑部主事。刑部的椅子没有坐热，他又被调到了北京，这次是吏部主事，然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、南京鸿胪寺卿。而到了正德11年，他竟然当上了督察院高级长官、左迁都御史，奉命巡抚江西南部。翻身了，这回是彻底翻身了。短短6年，他从没有品的编外人员一晃成为了3品大员，这实在是官场上的奇迹。可是官场上是不存在奇迹的，他能够在仕途上如此顺利，是因为有2个人在暗中支持他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杨义清，另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琼。杨义清曾经见过王守仁，多年江湖滚打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个人是个难得的奇才，是可以挑大梁的，所以他对此人一直十分关注，刻意提拔。而另一个王琼就更有意思了，这个人名声很差，擅长拍马屁拉关系，他和钱宁、江斌的关系都很好。要知道钱宁和江斌是死对头，而他居然和这2个人关系同时都很好，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常常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，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。所以在王琼那儿，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，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。王琼掌管了兵部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，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政策，并且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制度，而且他每次提出建议总是能够获得批准，因为管事的钱宁和江斌都是他的哥们儿，兄弟的奏折自然是第一时间签字盖章的。而他第一次看到王守仁的时候，就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：若用此人，可保天下太平。他充分运用了权力，破天荒地连续破格提拔王守仁，不理会别人的嘲讽和猜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。正德12年正月，王守仁正式到达江西，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。可到了这里，他才发现情况和想象的有很大不同。原来王琼任命他的时候私下说是安排下基层锻炼，转转就行了。然而王守仁到地方一看，才发现他的辖区当时正盛产一种特产土匪。王守仁终于醒悟了，临走时王琼那老奸巨猾的面孔和奇怪的笑容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心想，尚书大人，你真不够意思啊。但是哲学家王守仁是不怕困难，当年在贵州种地扶贫都不怕，还怕打土匪吗？可他慢慢才发觉，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他们啊， 不但人多势众，而且作战勇猛，消息灵通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有一股强大势力在暗中支持。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，他没有仓促出兵，而是仔细研究了以往剿匪的战例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巧合，那就是每次官兵出击，不是扑空就是中埋伏，很少能够展开作战。那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卧底。在官府之中有土匪的卧底，所以王守仁决定首先解决这些人。不久之后，他突然发布命令，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，来一次突然行动，要各军营做好准备。然而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很久，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。与此同时，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，之后又被放了回来，而且个个神色慌张，怎么问也不开口。嘿嘿，这是啊，王守仁的诡计。他呢，先放出消息，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，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，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。但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，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，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再问清楚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，聊几句诸如我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，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。软硬兼施之下，这些人乖乖地答应做官府的卧底，成为了双面间谍。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，很多头目就此被一网打尽。王巡抚却意犹未尽，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计演到底，拿出了绝招——十家排法。所谓十家排法，通俗点讲就是保甲连坐，十家为一个单位，每天轮流巡逻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大家就一起完蛋。哎呀，这招实在是太狠了，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，只能躲在深山里面，一边啃树皮，一边痛骂王守仁。要知道，土匪也是有尊严的，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，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与其被王大人玩死，还不如起来拼一拼。可惜王守仁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。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，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：伟大的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。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。所谓军事天才，就是不用上军校，拿一本盗版的《孙子兵法》也能够打仗的人，而王守仁就属于这种类型。他不但会打仗，而且啊，还打出了花样。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叫做诡异。别人打仗无非就是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，兵多就打，兵少就跑。这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，从来都是声东击西，你往南走他偏往北，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。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，有意思的是，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，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，士兵不够他就玩阴的， 什么挖坑啊、打埋伏啊，那是家常便饭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，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，哎，他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。如果时间允许，总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，诱使对方突围，钻入伏击圈，才开始发动总攻。基本上，这几招一路下来，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。公正地讲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，可是到了战场上，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，比最恶的恶霸还恶。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，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呐。但这些土匪们啊，也不甘心，他们很快结成了同盟，集合兵力，准备和王大人拼命。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，劝他早做准备。王守仁却满不在乎，说：“一起来，就一起收拾好了，也省得我去找他们，有什么可准备的。”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，他们虽然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有得到承认，比较生气，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，暂时不会动手，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。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，在战争时期，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，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着他数钱。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，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，土匪们措手不及，被堵在了赣南山区，全部都被包了饺子。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，哎，却突然不动弹了，一直置之不理，仿佛这事儿啊就不是他干的。土匪们急得不行，粮食也不够吃了，他们心想，是打是抓您表个态呀，这没办法了。被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，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，后路却突然出现了大批人马，退路随即被切断，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置已久的陷阱，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大步投降，小步逃窜。经过这一仗，王守仁真是出了大名了，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，说王巡抚啊，长了八个脑袋，九条胳膊，厉害的没边了。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，哎呀，这个阎王是惹不起了，不如先服个软，暂时招安，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，哎，到时候再闹也不迟。就这样，土匪头们手牵手肩并肩的到了巡抚衙门，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，改当良民。其实这招啊倒也不坏，可是到了王大人那儿，实在是过不了关的。因为王大人有一个好习惯，查档案。在剿匪之前，这些人的老底儿他早摸得一清二楚，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。土匪们看到王大人以礼相待，都十分高兴，以为啊糊弄过去了。可是没过两天，王大人突然发难，杀掉了其中几个人，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，对这种老痞子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。哎，这一条啊，如果推广使用，张献忠早就没命了，这叫杀鸡给猴看。这招用出来就没什么人敢动了， 于是假投降就变成了真投降。就这样，烦了朝廷十几年，屡招不安、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了。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连打带拉、连蒙带骗，终于解决了问题。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，但对于王守仁而言，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